谢谢诗班，借着诗歌来带领我们来敬拜神。现在我们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到17节。如果是教会的圣经，是在新约301页。翻到了以后，我们就一起来同声朗读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14节，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我们现在将时间交给郑昌国牧师，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《默示与圣经》。
今天开会以前，教会的领袖代表教会送我一盒中秋月饼，吓了我一跳，因为我传道40多年，这是第一次。我不是说从来没有人送我中秋月饼啊，不要听错了，我是说从来没有一个教会送我。这件事情啊，要让我想起今年年初的一件事。今年年初啊，教会的司库给我一张100多块钱的支票，还有几块几毛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有一封短函，他说啊，现在又到了要交税的时候，教会呢，想到你大概要交多少税啊，所以我们给你一点儿的帮助。这也是40多年我从来没遇见过的事儿，啊，您大概是从来没听见过，是不是？我们西区浸信会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。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经文，讲到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活在这个末世。圣经里对末世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什么时候是末世？很多人都想错了。假如你明白圣经，你知道圣经上所说的末世就是耶稣第一次降生在伯利恒，一直到他第二次要来中间的这一段时间，这是末世。好像我们说 weekend 啊，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啊，这个2000年对神来说就是个 weekend 啊，就是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是要活在末世，我们要注意。提摩太后书3章1节，你该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强调的说法，你应该知道，你不可以不知道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等等。这里讲到专爱自己，专爱钱财，然后第3节的末了呢，讲到不爱良善，然后第4节的末了讲到爱厌乐，不爱神。这里一共有19项，有5项是讲到爱。爱什么呢？爱自己，爱钱，爱厌乐。不爱什么呢？不爱良善，不爱神。把自己放在最前面，把神放在最后面，这就是末世危险的日子。这个危险是指着艰难困苦，例如 难以忍受的疾病疼痛，洪水猛兽。保罗紧接着说，这个危险的原因何在？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是这些危险的原因。这是一些生活在罪恶中的人，他们的行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不信神的，反对神的。也有一些人是有虚假宗教的，自欺欺人的。我们今天首先要看一看这十九种的罪恶。第一，这里提到专顾自己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爱神，只顾自己，用自己代替神，这是一切罪恶的开始。贪爱钱财，一个专顾自己的人一定是贪爱钱财的，而贪爱钱财呢，就是万恶之根。注重物质的享受，以财富为夸耀。圣经中提到几个贪财之人的例子，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巴兰，还有雅干，还有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，还有出卖耶稣的犹大。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有好的结局。第三，讲到自夸。大家有没有看见过很有钱的可是很谦卑的人？我就认识一个弟兄，你看他的样子不知道他很有钱，他很有钱我知道，可是他非常谦卑，非常谦卑。这样的人是蒙了神特别的恩典。一般的人都是钱财渐渐多了就骄傲起来，财大气粗。他喜爱人夸耀他，他喜欢表现自己，他只看自己的长处，忘记自己的短处。圣经上预言有一个敌基督要来到世界，他喜欢夸口，并且他高抬自己，称自己为神。喜欢夸耀自己的人的表现，就是那个敌基督的特点。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求神保佑我们谦卑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圣经上说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应当以耶稣基督的恩典为夸口。保罗也说，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。大家注意过这一节罗马书十五章里面的经文吗？他说，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提都不敢提。大家想过这一节圣经吗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他又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何等样的人，完全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若是把神的恩典从我保罗的身上拿掉，我就什么也不是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有这样一颗谦卑的心吗？在自夸的后面讲到狂傲。铁塔尼号的故事发生在1912年，那么大的一条船铁塔尼从英国的港口启程，要横渡大西洋。哇，人类为了科学技术的方面空前的成就，表现了无比的骄傲和狂傲夸张。当时在行业界甚至有人狂妄地说，像这样一个庞大的牢固的船，就是上帝也没有办法叫他沉没。哎呀， 狂傲的人为什么要提到上帝呢？他一提到上帝，我就为他害怕。你骄傲就够了，不要提到上帝。你提到上帝，那你就麻烦了。狂傲不只是骄傲，是骄傲疯狂到一个地步，他把上帝也不放在眼里。狂傲是魔鬼的特性，许多人不知道，许多的痛苦、烦恼、仇恨、震惊都是从骄傲里面产生出来的。甚至有些人不但是向人骄傲，还向神骄傲，不敬畏神，不认识神的作为，不服从神的安排，不理会神的话语，把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发出来的警告不当一回事。可叹这些人盲目的跟从魔鬼，魔鬼的结局就变成了这些跟随者的结局。狂傲的人都会像铁达尼号一样一个一个的沉下去。谤读，这是不尊敬神也不尊重人，这是喜欢毁谤人、批评人。那些明明不太知道的事情他也敢下断语，明明对的事情他也故意把谎言把它说成假的，这是是非不明、黑白颠倒。有人杀人的身体，有人杀人的名誉，谤读就是杀人的名誉。违背父母，末世的人会越来越不孝顺父母，不服从父母的管教，反抗父母的教训，破坏神在家庭中所安排的次序。一个人反对父母，下一步就是反对神。忘恩负义，末世的人讲究物质方面的利益，非常注重现实得到人的好处，满心的感激，但是事情过了以后就轻易的淡忘，轻看友谊。假如一个人注重人，轻看物质，他就能够彼此相爱。反过来，假如一个人重看物质，轻看人，一定是彼此相争。幸福圣洁，人心里充满各样的罪恶污秽的思念，没有把心分别为圣的献给神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无亲情，家庭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，要人彼此相爱、相亲、相顾、相助。可是现代无神主义把亲情当作是一种的罪恶，把家庭当作是一种的束缚拖累。很多人不要结婚，因此末世的现象之一就是什么呢？有很多破碎的家庭，有些孩子可怜，只有爸爸没有妈妈，或者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。这些问题的孩童出生在有问题的家庭，那些没有家庭温暖的人制造了许多的社会问题。不解怨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很容易结怨，难于和解，不饶恕人，怀恨在心，有了机会就报复。彼得曾经问耶稣说，应当饶恕人多少次呢？耶稣说，饶恕人70个7次。好说传言，魔鬼是一位控告者。启示录12章里面讲到，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那就是魔鬼，他昼夜在神面前控告。假如一个人喜欢控诉毁谤，他有一点像魔鬼，不能自约，就是无法约束自己、控制自己，罪恶的力量太大了，人在罪恶中越陷越深，成了罪的奴隶，任其驱使。性情凶暴，这是野蛮和暴行（ （terrorism）， 恐怖主义老早就在圣经中提到了。我就想到神和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，这么多的生物，神最高，神有神性，人在中间，人有人性，兽呢有兽性，人介乎神和兽的中间，人性介乎神性和兽性的中间。性情凶暴就是远离神性，接近兽性。不爱良善，主耶稣说他是真光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这就是人不爱良善的原因。卖主卖友，末世的人将人格和道义抛诸脑后，只要有利可图就将人出卖。正如门徒有的以30块钱的贱价就出卖了他的师尊，任意妄为，这是任性，不顾法律，不顾道德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高自大。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原文有一个意思，是讲到一个人啊被烟云啊所笼罩，啊有雾气笼罩着他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自高自大的人，他的眼目是昏迷的，他不知道前途的危险。第十八，爱宴乐，这是贪爱肉体的享乐，吃喝玩乐，放纵情欲。基督徒虽然可以有适当的娱乐和休闲活动，但是不应当把寻求享乐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最后第十九，不爱神。有人说这个不爱神呢，其实呢是一种非常非常客气的说法。这些人他们不单是不爱神呢，他们不要神呢，他们埋怨神呢，他们反对神呢，他们恨神呢，他们希望没有神呢。虽然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，神还是爱人。弟兄姐妹，当我想到这个十九项的时候，我讲到每天的社会新闻、国际新闻都在讲这些事。我们也是活在这个时代、这个环境之中。我们不要单单看外面这些人，哦，这是这个，这个是这个，我们不小心也会落在其中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教会里面信神的人多，可是爱神的人多吗？我们必须诚实地说，信神的人比爱神的人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中间很多人信神，我们并不爱神。我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来说，爱神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为什么要爱神？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他是最高的主宰，他是宇宙的中心，他又是最先爱我们的。他很爱我们，他为我们做了多少事。爱神非常重要，弟兄姐妹们，假如不爱神，一定一定另有所爱。我们爱什么？我们要用这个十九项一一的检视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的反省认罪，求他的饶恕，求他的拯救。有一次我走进一间很大的书房，我看见那里陈列了各式各样的杂志，哇，大开眼界。 我就看看这些杂志的名称，就让我想起圣经的话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哎，有一本杂志的名字叫 Money， 金钱，还有一本杂志的名字叫 Celebrity Lifestyle，名人的生活方式，还有 eating well， 要吃得好。有一本杂志 People， 众生相。另外一本杂志叫做 Family Circle， Men's Health， 人们关心的范围越来越缩小了。我看见有一个杂志的名字叫做 Us， 就是我们。还有一本的杂志叫做 Self， 就是我。有人说不久以后会出一个杂志，那个名字叫做 Me。 这是末世的特征，人们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贪爱享乐，远离的神。我们要谨慎，免得不小心陷入了陷阱。近来美国有一位新任的大法官就职，让我想起从前美国有一位大法官，他的名字叫 Blackmun， 他享年90岁。1970年，尼克森总统提名他担任大法官。他做大法官之后的第三年，他做出了堕胎合法化的判决，使整个的美国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而且间接的也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国家。想想看这件事情的决定，单单美国没有出生就被杀害的胎儿每年有几百万几千万。从1970年到现在这个40年间，受害人的数目已经变成一个天文的数字，远远的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、韩战、越战、海湾战争等等死亡人数的总和的千万倍。我们知道人是神创造的，生命是神圣的，圣经的十诫里面明明的说不可杀人。我们要问胎儿是不是人，当然是人，既然是人就不可以杀害。我不晓得诸位你对堕胎的看法如何，可能有些人心中有自责，我们需要神的饶恕，需要神的宝血洁净。我觉得有一些的看法是值得介绍的。有人说堕胎在很特殊的情况之下应当是被允许的。什么情况呢？比方说这个婴孩，这个胎儿影响到母亲的生命啊，或者是遭遇到强暴，除了这些很特殊的例外的情形之外，堕胎是罪恶的。大法官 Blackmun 地位特殊，影响很深远，他在神的面前责任很大，可能提名他做总统的人也有连带的责任。若是他不是大法官多好，我们不像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天天做决定，我们都要为我们所做的事负责。有些事情影响很小，有些事情影响大，有些事的影响很大，我们不能不小心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前面的四节讲到道德方面的败坏，接下去的几节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逐节的这个研究，可是我们大概的知道，就是讲到一些宗教方面的一些败坏的情形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跳过的这一段呢，要看这个第十节，大家请注意第十节。然而，啊，这是第九节，第十节，但是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戈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。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都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。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。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第十节和第十四节，在这整个罪恶的潮流里面，第十节一开始说，但是你 but you， 第十四节开头的地方说，但是你 but you。我们比较这两节圣经，虽然道德是败坏的，虽然人的宗教信仰是虚假的，甚至还有人公开的抵挡真理，但是你提摩太啊，但是你要跟他们不一样，即使只剩下一个人呢，你也不能够随流合污，你是要逆流而上呢，还是要随流合污呢？但是你基督徒啊，神要基督徒与世人不一样，我要用什么来做比方呢？第一个比方，在河里面水流得很急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顺流而下，这个不分大小，一块小叶子啊，浮萍随流而下，很大的一块木头也是随流而下，不这个不分大小的，都是随流而下，只有一样东西不一样，就是活的东西，它是个很小的鱼，它能够逆流而上，它是很小的虾，它是活的，所有死的都是顺流而下，只有活的能够逆流而上。神把新生命赐给基督徒，叫我们有力量可以跟世人不一样。我再举第二个例子，刚才我讲到河水，现在我要讲到海水。我们知道这个海水是咸的，我为这件事情感谢过神好多次，感谢神，海水是咸的。假如海水不是咸的，我们这个世界老早就已经变成个大垃圾箱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谢神有咸的海水。哎，有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海水是咸的，可是海里面的那些鱼的肉是鲜的，啊？它不是咸的，它是鲜的。我很荣幸住在一个邻居的旁边，他的朋友常常深海钓鱼，前两个礼拜我就得到三个钟头前刚刚钓上来的鱼，你说多鲜呢？为什么它在那么咸的环境里面它的肉是鲜的呢？因为它是活的，这个鱼什么时候一死它马上就变成咸鱼，你知道吗？
一死马上就变成闲云。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倒是鲜鱼还是咸鱼啊？
刚才我们读的第十节，保罗说，提摩太，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这句话我告诉你，我真是不懂。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这个我懂，我们听他怎么讲，我服从了，我愿意照着做。那下面是怎么能够说服从我的品行、我的志向、我的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呢？你怎么能够说一个人服从了你的爱心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提摩太这个青年人呢，他不但是接受了保罗的教训，他所传的真理，他也接受了保罗的生活方式。我既然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，他怎么走我也怎么走，他怎么过日子我也怎么过日子。他接受了保罗的教训，也接受了保罗的生活方式。因此接下去保罗就提到他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在这里提到三个地名，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。保罗曾经在这三个地方传道，遭遇到什么样的事呢？记载在使徒行传13-14。安提阿有许多人听保罗讲道，引起别人的嫉妒毁谤，后来逼迫他的人把他驱逐出境了。一个念，保罗在那个地方传道的时候，有些人要凌辱他，要用石头打他，他们只得逃跑了。第三个地方，路斯德，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曾经行过一个神迹，使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跳起来行走。哇，有人立刻就说保罗是神界的人形显现，有人牵着牛啊，带着花圈要向他献祭了，以为他是神了。保罗急忙地拦住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他不过是个人，应当敬拜的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这件事情以后逼迫又来了，比以前更厉害。这一次用石头打，还真的打到了，而且以为把他打死了，把他拖到城门外去了。哪知道保罗后来又活过来了。保罗说，提摩太啊，这些事你都知道，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。他又接着说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苦难很大，神的恩典也很大，逼迫很大，神的拯救也很大，从这一切的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神真是信实的神。保罗为什么要提摩太纪念这些苦难和逼迫呢？原因何在呢？提摩太啊，你跟从我，你相信我所相信的，你也效法我，你也跟着我的脚踪，愿意侍奉神。我告诉你，我所受的苦难逼迫也可能会临到你的身上。而且他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。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？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他全心全意的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，一个人这样的要跟着神走，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逼迫。保罗要提摩太先有心理上的准备，像耶稣那样传道的人只活了3年就死了，这个世界不能够容得下他。他30岁出来传道，大概33岁就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。我心里在想，
耶稣假如今天来到这个世界，大概他活不到三年，人没有办法让他活下去，他活着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，我们都在黑暗中，突然来了一个光要把我们照亮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扑灭。
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也要受逼迫。敬虔度日，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而生活行事，不从世俗，不与罪恶妥协，这样的人难免要受到世人的厌弃和逼迫。我要附带的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提摩太，他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路斯德那个城的那个地方的人。这件事情太有意思了。路斯德就是从前保罗传道受逼迫，被人用石头打死，用石头打，几乎打死的那个地方。很可能的，保罗在受逼迫的时候的勇气，成为提摩太归信主耶稣的原因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也是很可能的，当年斯提凡的殉道也成了保罗信主欲献身传道的原因。神能够使用他忠心的仆人所受的逼迫苦难，成就意想不到美好的影响。第十四节说，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。保罗再一次的提醒提摩太啊，你应当跟那些作恶的迷惑人的不同，要跟他们不一样。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英文的书，名字叫做 Dare to be different， 敢跟别人不一样。那个书面的照片是很多的红苹果，中间有一个黄橘子。敢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需要这样的勇气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。科学进步不断，会有新思想新产品出现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在信仰这一方面我们就要当心了。新神学、新道德，这些思潮非常的响亮，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主张和圣经的教训是不是一致。我们不能够喜新厌旧，偏离圣经。提摩太啊，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。时代不断的在改变之中，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有一个责任，把福音的信仰用当代的词汇表达得清清楚楚。时代在改变，但是我们的信息保持不变。圣经是我们的标准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所说的话。时代会改变，但是神的话，圣经永不改变。当我们遇见一个新的思想、新的观念、新的学说的时候，我们不立刻就接受，我们也不立刻就拒绝，我们要把它和圣经对照比较一下。有一个很好的口号，就是
back to the Bible， 回到圣经。每一个新东西来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带到圣经的光里面照一照，先回到圣经去， back to the Bible， 看看它与圣经的教训是一致的吗？还是不同的？与圣经的教训一致的，我们都赞成，都接受；与圣经的教训不同的，我们都反对，都拒绝。这是我们的立场。Back to the Bible， 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一件事情，回到圣经。接下去保罗提到两个理由，为什么要 back to the Bible， 为什么说他要提摩太将所学习的所确信的牢牢地记在心中。十四节的末了说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第十五节说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。这是两个理由，为什么你要存在心里的两个理由。第一，你是跟谁学的；第二，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。这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？提摩太是保罗的学生，他从保罗学到了许多属灵的真理。保罗不但是带领提摩太信主，在他现身传道的时候为他按手祷告，保罗有主耶稣使徒的身份，主耶稣亲自把福音的真理交托给他。提摩太多年以来把保罗当作一个好的榜样，保罗在提摩太的心中有那个使徒的权威。因此保罗提醒他说，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。第二呢，保罗提到圣经，我们知道当时他所提的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说的。提摩太从小在外祖母和母亲的指导之下学习了旧约的圣经。保罗要提摩太知道，保罗所传的福音和旧约圣经的内容是互相吻合的。福音彰显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却是隐藏在旧约圣经里面。旧约时代神为了福音预先做了安排和准备，到了新约时代，神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了福音，使人人都可以听见，都可以明白，都可以相信，都可以享受。所以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合一的，都是宝贵的。接下去非常著名的经文是说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圣经是从哪里来的？第二，为什么要写圣经？圣经的根源和圣经的目的。圣经是从哪里来的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默示两个字在圣经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吹气的意思， God breathes。 我们知道神最先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个泥人啊，是死的，神向他吹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个吹气啊，就是表明神的话是有生气的，是有生命力的，是活的，是带着生命的。这是圣经跟所有其他的书不一样的地方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告诉我们圣经的根源是神。按人看起来，圣经66卷大约有40位的作者，而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蒙神的感动而写出神的话来，正如彼得所说的，
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来。人说出神的话来，写下来，就是圣经。圣经不是出于人，乃是出于神。圣经不是人的话，乃是神的话。圣经是神圣的，因为神是圣经的来源。全本圣经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是我们信仰和生活最可靠的标准。保罗要提摩太注意这个。接下去讲到为什么要写圣经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讲到圣经的来源，接下去讲为什么要写圣经。在十五节的末了讲到圣经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这是讲到得救，圣经可以使人得救，圣经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耶稣可以有得救的智慧。接下去十六节呢，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话以后，就是说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意义的。第一，圣经的目的是要人得救，第二是要人能够得益处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也是对人有益的，能够指示人得救的道路，也能够指示人走向完全的道路。圣经是一本救恩的手册。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它的目的并不是教导人科学方面的事情，它乃是教导我们得救的事情。人们对圣经应当有一个特别的尊重和看法。你可以借着研究观察而明白科学，但你不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明白圣救恩。救恩是神用特别的启示使人明白的。整本圣经的启示讲到神，讲到神的计划，神救恩的计划，神拯救人类的计划是非常清楚在圣经里面。起初的时候，神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，人因为不顺服神犯罪堕落了，落在审判之下。尽管人是悖逆的，神还是不断的爱人。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，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人类。为这个缘故，到了神安排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来到世界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人的罪，他又从死里复活升天，降下了圣灵，要把人们从罪恶的捆绑里面，从死亡的恐惧里面拯救出来。以上的这些都是借着圣经我们才能够了解，才能够明白的。而这个救恩是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赐给我们的。圣经这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，是救恩的手册。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来的。圣经的中心，圣经的焦点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不同的方法预言来耶稣基督，讲到耶稣基督。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呢，他就把耶稣基督的事情很清楚地介绍给我们。首先是四福音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的生活，他的教训，他的事迹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。接下来使徒行传描写他借着所拣选的使徒们继续的传扬福音，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。接下去呢，来到二十一本的书信是展示耶稣基督的品格和他的工作。我们应当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。圣经最末了启示录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已经分享了神的宝座，并且就要再来迎接圣徒回到天家去，他要施行世界末了的审判。
因此我们要尊敬耶稣基督，信靠他而得到这个宝贵的这个救恩。除了救恩之外，圣经在信仰方面，在我们行事为人方面，也有很多的地方能够使我们得到益处。在这里讲到教训，英文的翻译就是 teaching， 督责，英文的翻译就是 rebuking。 有一些是正面的，他教导我们，有一些是反面的，他责备我们。我们应当宣扬真道，应当责备异端，这是信仰方面。接下去提到使人归正，这是 correcting， 改正。然后讲到教导人学义，英文的声音翻译说是 training， 这是训练。这是讲到行事为人方面，使人归正啊，我们不对的地方应该悔改归正，我们应当学习圣经里面的这些基本的功课，信心啊，盼望啊，爱心啊，圣经能够使我们得到益处。最后我要问大家，我们爱不爱圣经？你喜欢读圣经吗？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打开圣经来读吗？一个鸭子看见水它就喜欢，鸡就不喜欢。水对鸡没有吸引力，这个不是说他们喜好的选择，不是，这是生命的差别。你对于圣经有没有一种爱慕的心？这只是生活上的问题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你生命上的问题。一个真正信了主耶稣基督的，得到新生命的人，他一定会爱圣经。我们要培养这一方面的爱好，让他能够发育的好，能够长得好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在一个注重圣经的教会里成长。我鼓励大家养成每日灵修的好习惯，单独的去见神，天天按时候去见他，带着你的圣经去见他，把我们一天当中要做的事都带到他面前。早晨非常重要，一个基督徒的早晨决定他这一天在神面前有没有用处。我最后介绍一句话，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曾经这样说，一个在清晨就快跑离开神的人，在其余的一天当中很难再找到神。一个在清晨很快的跑开离开神的人，在其余的一天当中很难再找到神。 He who runs from God in the morning will scarcely find him in the rest of the day。 弟兄姐妹，你爱不爱圣经？